弟兄姐妹、慕道朋友们平安。今天是一个欢迎你的日子，但是这个正道呢是非常的激烈的。希望你们听完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应该恐惧战惊。如果你把它当作平常的话呢，你会很危险的。我80年代的时候在大学任教，我记得我跟这个外籍老师，一个从加拿大的老太太聊天，她就说我喜欢中国，我爱上南京了。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喜欢中国？为什么喜欢南京？中国很安全啊，电视里都是歌舞升平。然后呢，那时候我们在北美里呢，电视里头开始中国开放，我们看很多的消息，北美的新闻电视里太多的坏消息，让人难过。所以老太太就说，这是为什么喜欢中国。后来呢，当然出了国以后呢，报禁党禁都开放了哈，在这里看了很多的东西。然后才知道说新闻的卖点是什么，新闻就是把一些特别的人和事，这些越特别越奇特越来拿出来。因此当你来思想这件事的时候，新闻里面媒体里面给我们勾画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是有距离的，我们不要被这种两极化的被愚弄了。因为我在想，大量的媒体娱乐的时候报道好莱坞的枪战色情，当时我真以为整美国就这么生活的，然后其实深深的美国人并不意味着整天拿着枪凶杀，也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外遇，对吧？同样的，中国是新闻里头表现的这个歌舞升平呢，不意味着真正的国泰平安，同意吗？所以呢，但是有一件事情，这个老太太这句话一直放在我心里，就是说她选择那种避开新闻中的暴力的北美，从加拿大到中国，当然是个基督徒，他选择他喜爱的一个平静的中国，尽管是表面的，但是表面一个人的倾向这点很重要。表面一个人的倾向是什么呢？他愿意要他想要的，不愿意要他不想要的，他可以选择一个。所以当我们都是不愿意接受那些我们不愿意听的东西，一方面呢，我们来关乎一下当下的世界。你想想，每天都知道有成千上万的战争仇杀，巴勒斯坦以色列的战争，伊拉克目前的 ISIS 做的这些事情，乌克兰的内战状态，也外战在里面引爆。每天其实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因为饥饿死亡，但是我们不会感到这个太，因为我们不愿意去看这些消息的，除非这个消息跟我们有关，是我们家乡地震了，或者我们的土地干渴了。我们也听到不断的各种各样的传染病，还记得2003年的中国的 SARS， 和今天你在非洲的西非听到的这个 Ebola， 对不对？这个鼠疫。其实你如果看刚刚我说这些事情，就是圣经中讲的什么刀剑、饥荒和什么瘟疫，这件事情从来没有改变。上帝审判的手是在这里的，包括人的堕落在里面，世界的堕落。但是我们一方面不想听这些噩耗的，对吧？太可怕了，我们难以面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嘉乐这段时间住在我们家哈，这个刘颖爱说话，经常在饭桌上谈一些可怕的犯罪，原来都是新闻里谈的，我回去也经常看中国的新闻，所以我也知道这东西吓不倒我。但是当他说我的孩子在路上，怕另一个人就把这个孩子弄走的时候，那种惊慌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讲了他的孩子，当时他们这个孩子是很不容易得到的，因为这些拐卖孩子的人、残害人的性命是以性命为代价，然后卖他们的器官的。所以当你听到那些描写犯罪恶毒就发生在这个人身边的时候呢，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我也不想听了。我说哎，咱们能不能换个话题我原来是挺爱听这些东西的啊，听听新闻，但是发现这个新闻人物就在我身边的时候，我一点不想听，太黑暗了，没有给我一点正能量。其实我们都太喜欢自己喜欢的正面的积极的，对负面消极的我们不喜欢的，我们要设法避免。这是我们会营造一个上帝，包括基督徒，你也会营造一个你自己喜爱的上帝，对他的作为，对他是谁，你有一个自己的解读，不是吗？我们非常喜欢上帝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乐意赦免过犯，上帝是爱是阳光是雨露，我们爱听上帝是全然圣洁的主吗？是愿意听上帝是公义的，要追讨人一切的恶行直到两三代，愿意听吗？那我马上会说那个慈爱会到千代万代，我们不太喜欢这种负面的。我们愿意听上帝是审判者吗？ The wrath of God even on his church， 他说上帝的愤怒竟然在他的百姓中间，刚刚我们读到，所以罗马书一章的八节这样说，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只想听见恩典，认为接纳恩典的人产生好的动力，而真理审判只会让人沮丧。这种不合圣经的想法其实会影响我们，然后占据我们的心，甚至这种想法会代替圣经中描述的这个上帝。你记得我自己信主两三年以后，我读到这个 J.I. Pack 的认识神，对我是一个 shock， 是一个地震。他说 God is the wrath， 上帝是愤怒的上帝。我当时听完以后，我说他说的对不对啊，我一点有点惊慌哈。啊，按照他所有的那个 quote 的经文去看，哇哦，我跟他一同的说我有祸了。圣经不是说上帝是爱吗？是的，但是我跟着这个思路去走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包括我自己，我们的团契都放大了上帝的一些属性，缩小抹杀了另一些的属性。明白，我们刚刚读这段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讲的就是讲到上帝的愤怒和审判，他一点却没有回避，对不对？你刚刚读的时候有没有震撼呢？应该有一点才对哈，跟我们轻松的昨天的欢迎新生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昨天去了，今天仍然是欢迎你，不过是一个不同的方式，请你系好你的安全带哈，继续往下听。到第四，你经常过山车的时候，你必须要系好。你如果看希伯来书的时候，他轮到上帝在基督里的慈爱拯救，这是很清楚的。他同时也毫不客气的警告人，要真正的悔改归信上帝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不然的话，等待他们的一定是上帝的愤怒和审判。其实如果你看希伯来的结构，我讲过，一开始的时候讲过，因为你们很多人不在，我再重复一下，希伯来书呢可以说是五个讲章的联合在一起。这每一篇讲章的结束都是劝勉和警告，都是劝勉和警告，非常的跟保罗的书信不一样的。所以当你看完的时候呢，你举个例子哈，你看这个五段的经文，我简单说一下，他讲完真理以后都有这样劝勉。二章的一到四节你回去查哈，这个三章的十二到四章的十五节，这都是劝勉和警告。五章的十一到六章的二十二，然后这段经文包括上个星期李红军开始讲到的十章的十九到三十九节，最后的话我们要到十二章的十二到十九节里头。好，我给你展开讲讲。比如说上一周红军长老在讲到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题目，就是圣经里的又新又活的路，鼓励弟兄姐妹什么，放胆的亲近上帝，这位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对不对？那条又新又活的路。但是接下来他开始有一些劝勉了，包括从心里要改变，对不对？要做从信心里做出真功夫，不要做一些假的事情，然后正在行为上有改变，这是他后面劝勉了，但是还没有往下走的哈。但是如果看这周经文，开始是不断的警告，不能够轻视这个福音了，你们要逃避上帝的审判。今天我们经文下一周济南讲的是，他是我们在我们教会最后一次的实习讲道，可能不是我们最后一次，但是在我们教会实习期呢是最后一次讲道了。他是三十二到三十九，他那里是什么呢？鼓励这些信徒继续在苦难和逼迫中持守他们所信的，用他的三部曲，就是说与基督联合。如果基督都受苦，你我算什么？难道你做神的儿女你不受苦吗？你有什么样的权利不受苦？ If God, Son of the God will suffering。 所以在这个里面你来看这个警告，针对上帝的百姓发出的哈。如果你是慕道友的话呢，不是说你不用担心，你应该比他们更担心啊，他们都要担心，你是应该更担心。不信的人来说呢，这个约翰福音怎么说呢？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然后神的愤怒常在他们身上。所以不是跟你没干系，你听听今天我对基督徒怎么讲。今天基于这个二十六到三十一节的经文哈，或者三十二十五开始，我们要谈论两种认知，一个抉择。这两种认知呢，是哪两种认知呢？一个就是认识上帝的愤怒，看到上帝的愤怒在他的法律层面，在他情感层面，甚至在我们的物质身体层面都会来反应。你任何你看恐怖电影的时候，你身体是有反应的 OK， 这个比那个还怕。第二，认知一个不能赦免的罪。什么叫不能够赦免的罪？圣经这些又在讲到了，我们在第六章讲过，当然要再重复。最后呢，我们有一个抉择。听完这两重警告，认知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如果轻忽上帝给我们赦免是什么样的可怕的结果，如果你放弃这个福音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最后要来看我们的抉择。这三个方面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先来认知上帝的愤怒，我们的目的就是一样，都是逃离什么上帝的审判。这今天很少讲到了，不过今天经文在这里，对不起，我要按着经文讲，我把我所有的胆怯都必须放在祭坛上，请你们为我祷告，也为你们自己祷告。其实哈，我自己好好想的时候，除了上帝的恩典能驱动人改变，其实他的怒气也能够驱动人改变。你好好想一想哈，如果你害怕你爸妈妈发火，你会做什么？你从小可能好好读书了，你害怕怕胖，你就少吃一点了。那这些当然都神用来我们帮助我们的，很多让我们恐惧都是一些好的目的，让我们不要遇见一些可怕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所以上帝的愤怒和审判在希伯来书里头有一个显著的分量，请听我找了一些重要的经文跟有关。二章三节，我刚刚提过那一部分，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陶醉呢？这救恩是主起先讲了，又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还借着神迹奇事等等。三章十节也说，我厌烦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是什么呢？我就在怒气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都对以色列人讲的，信主的人讲的。到六章五到八节，论到那些以蒙光照、尝过天恩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人，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就是末后的时代，怎么说呢？若离弃真理的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如荆棘蒺藜必被废去，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好，我们没有讲到十二章，我来替你念一下。十二章二十五节说，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讲旧约的人，尚且不能逃脱，况且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人。哇，你觉得旧约可怕还是新约可怕？我越读觉得新约更可怕，知道的越多，审判是越可怜。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里头，耶和华向摩西显明他自己是谁的时候说，我是丰丰富富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我不轻易发怒。但是他不轻易发怒不是表明他不发怒，当他讨伐这些罪的人的时候，我刚刚提到是直到三次代。上帝圣洁的属性对罪和罪行正常的反应就是一个公义的愤怒。有人写一本书就 Angry is another side of love，我觉得有点道理。其实我们爱一个东西，爱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当这个东西被夺去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什么愤怒？你想想，如果你女儿被人强奸了，你会产生什么？说我们儿女背逆我们的时候，做父母的会什么？非常伤心的，因为爱他们。所以这里头有相通之处，不要把他们决然的划开。但是今天我们要讲这个上帝的愤怒，说到底，当我们听到上帝对不义发出他公义的讨伐的时候，他是整个福音的有机的一部分，就是上帝讨伐罪，这个是福音的一部分。我们念使徒信经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要将来再来，讲到罪得赦免，所以这两个同时都有的。所以 John Piper 在解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刚刚念的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我念一下他怎么来解释的。他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了，唯有恐惧战惊，等候审判和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他怎么说？他至少认为他这里头描写出三个层面来，从法律的层面，从感情的层面和物质的层面。这三个层面里面，这个审判，你说等候审判，特别强调什么？法庭的这种词句，对不对？审判不是家里的时候跟你谈谈心，爸爸妈妈跟你谈心，现在讲审判。你们家从来不开这样的家长会，对吧？说今天要审判你。 OK， 我们一般不这么说的，但也许有的时候你得试一下，让你的孩子知道上帝是一个 wrathful God， 因为你父母亲要代替这样的。所以这里说到一件很直接的清楚， 在前面又提到是一个幕后的审判，这种愤怒表现在一个法庭的场面。你看到第二十五节说，既知道那日子近了，就是你看见或你在信心中知道将来的日子，就更当如此。那日子是什么意思？请问基督徒回答一下。审判的日子，这个在旧约中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幕后的日子，这个不断的在重复，不过不同的 accumulate。 有的时候以色列的被掳是一个耶和华的日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受咒诅的是耶和华的日子，到他最后再来的时候，那是大限再来的时候，那个是耶和华最后大而可畏的日子。所以在这个里面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审判全地他的百姓和不信的人。他要把羔羊，就是把山羊和绵羊分开，对不对？这耶稣讲的。到那个时候，整个星球上曾经活过的每一个人都要复活，还有那是活着的人都要一起接受上帝的儿子来审判。基督的意思就是他是做王者。有些人受审怎么样呢？进入永生。他们凭什么呢？是凭着这个羔羊所做的这一切，和因他们对羔羊信心所产生的善功，不是自己做的善功，是因着羔羊的工作在他们里面发动，因着信心的联合产生出的善功。下个星期张传道会讲。还有一些人复活受审是进入什么呢？是永死。凭什么呢？是凭他们心中的恶念、恶语、恶行，不是凭耶稣基督的功劳，是凭他自己的过犯，他在整个人生里头行过所有的事情，来到上帝的面前来交账。这是两种选择，来接受他的裁决。如果我们仔细的话，你看二十六节就暗示到上帝过去和现在的审判。他说你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了。旧约不断地说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是一个相当广泛的，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尤其在新约开始的时候，揭开这个奥秘，讲到第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钉死，整个天黑了。那个是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你可以说是日食了，但是那个一个天象来表明整个的黑暗，一个大的审判。换句话说，如果你今天不接受那个两千年前那个大而可畏的最终审判，你就要接受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审判，那个末日的审判。你那个时候呢，我把它称为你要自己扛着，你自己扛着，真的是自己扛着。上帝不光是有这样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审判，上帝对罪的那个愤怒是带有情感的，他是一个有位格的上帝，他带着强烈的情感。你看这个画面，他说占据火烈，烈火是极其强烈的一种 passion， 一种热忱，对不对？如果上帝大发热心的要拯救一些人，这是很多的经文，他要大发热心成就他的计划。圣经中你也发现很多地方会说到上帝要大发热心，什么要审判悖逆的人，审判从他的家，就是教会开始。你在旧新约里头的先知书或信经的这个新约的启示录里头，都发现上帝易怒在情感上那种强烈的程度。虽然有很多的 graphic language， 他不是没有情感的，机械式的一个法官说，哎，这个人骗了一个别人500万人民币，蹲监狱一年，上帝绝对不会这样审判。虽然我们也不知道他将来怎么审判啊，就是这个情感怎么投入。我是这么猜哈，如果耶稣那时候审判这些人，靠自己顶着去做的时候，他说你这个道貌岸然的东西，你竟然骗了这个寡妇一身养心的钱，按照我的大法，你必然要进到永死里去。我觉得他可能比我的要强烈的多，绝对不是像我们说 office 哦一个统计数字，不会的，不会的，积蓄的愤怒上帝一定要来表达。我们来看上帝愤怒的物质方面，他这里谈到消灭敌人是 consumed enemy， consumed 是什么？烧尽了，消灭了。上帝的愤怒不光在前面的法律和情感层面，物质层面是很明显的。你看到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当整个埃及人走入这个红海的时候，是整个被卷了，席卷了。所以米利安和摩西就写了一个诗歌，摩西之歌，说耶和华的膀臂怎么样， 烧灭，他竟然用这个词说烧灭他们，虽然是用水的，他说要烧灭他们，像那个打麦子一样烧掉那些。所以这个情岛是很彻烈的，彻底的，比我们昨天玩的游戏多多多了。我玩什么游戏啊？猎人、火灾、地震。我告诉你哈，这个上帝在物质层面的这个改变震动，强过猎人，强过火灾，胜过地震，真的，天地都要被震动，这是希伯来书说的。所以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这样说：我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坐在上面的，从他前面什么天地都逃避。你看过这个景象吗？在无可见之处。我又看见那死了的，无论的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有另一个案卷，就是生命册。两个哈不一样，你刚刚看到我两种审判哈。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个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所有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个火湖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这儿，我这个左边的生命册上的，他们就是在这个审判册上的，是丢到火湖里的，硫磺火湖里的。所以希伯来书这个我们第三十节，我们这段以后他说，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上帝手里，真是可怕。他是在引用申命记第三十二章的那一段，是摩西苦苦告诫以色列人。这个不是大卫旧约说得知上帝要审判他罪的时候，我把自己交到上帝手里比外邦人好，不是这个。这个也讲是你不信上帝，这个时候审判落在他的永生手里可怕，是讲的我刚刚念到的启示录这种上帝毫无怜悯的大审判。因为你不信赦罪的恩典，我刚刚讲的这个左边的，因为他是弃绝这个道的。我记得在北美十八世纪的时候，基督教有伟大的复兴，在新英格兰有位牧师在教会，在一次很多教会一同聚集的时候讲了一篇道，大家可能知道，叫什么？落在愤怒上帝人手中的罪人， The sinner in the angry hand of God。 他这样说，他们至于为何没有跌倒，或者是今天尚未跌倒，只是因为上帝所定的时间还没有到，因为经上说时候到了，他们就要失脚，那时他们就要因着自己的重量将自己摔倒，上帝不在那滑脱之地扶他们，让他们自己滑倒，就在那时他们要堕入沉沦中间。这种一个人站在倾斜的滑地上的人，他不能自制独立在坑边站稳，若没有人扶着他，他就要立即陷入这样的沉沦之中。这是 Jonathan Edwards， 我不知道你听完怎么样。没有人喜欢这样的信息，但是上帝把它放在圣经里，一定是对你有我好处的。我们再来看，如果是这样的审判，你怎么逃脱呢？你怎么逃脱呢？你怎么逃脱呢？这经文里其实有的，你把它反过来看就是了。我们来认知不能赦免的罪，来逃避上帝的审判的时候呢，第一个我要提醒弟兄姐妹，是从小的地方开始。这个二十六节前面有一个连接，这个二十六节他说得知真道以后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他有一个警告，这个强烈的警告，对吧？跟前面哪一个有关？跟二十五节上次红军讲到有关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什么彼此的劝勉。注意到这个不是说你在家里读圣经，然后打开电视看看这个著名的讲道人在讲道，唐从容呀什么，这个 doesn't matter who you listen to。 他这里讲你真实的跟这些人一起聚集，信主的人走回头路，从那开始就是放弃，不是刚开始公开反对上帝举着手上帝我恨你啊，没有这样的，基督徒不会这样的。 OK， 真信假信的人都知道上帝的恩惠，他不是从其他什么开始的，他从公共的敬拜场所退缩开始的。面对那些已经归信的耶稣基督犹太人，他们面临逼迫，这是希伯来书的原来的场景。他发现回到从前的犹太教就没事了，没人找我麻烦了，警察也不来了，就是犹太的警察不来了，啥事儿没了哈，别人也不找我麻烦了。所以我们这些人其实跟我们也有关系的，我们这个大部分的基督徒呢，在现在这个时代是不是好几代的基督徒， 大概你像梅尔，你可能是第二代哈，我不知道你爸爸妈妈前面还有没有信主的。我至少说我爸爸妈妈不是的，我这外婆是的，所以我们是大多数从无神论进来的。所以我们一有难处会怎么样？告诉我，我们学习忙，工作忙，家庭忙，对不对？娱乐忙，旅游忙，挣钱忙，谈恋爱忙，忙到一个地步，最后呢，我们第一个放弃的是什么？你不会就不上班的。我告诉你，我一请假是很困难的。你第一个就是告假，是星期天告假。哎呀，我休息一下吧。那当然还有更多的，比如说你受到一些美国的这个攻击，有些人说，哎呀，这个基督教太狭窄了，不信耶稣就下地狱啊，这一点不多元呢、啊、这上帝有点像个暴君啊。你听完以后，哎，真的哈、哦，他这个说的有点道理哈、哦。你也就说，哎，真的这个不太好意思做基督徒啊，这么残暴哈、啊，对不对？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情啊？啊，有这样的哈，你我希望你是经过这个了哈。那如果你自己圣经赶上不熟，刚刚信主没多久，或者以为自己圣经很熟，不需要读了，哈哈。我现在就是拿起，我就是因为记忆好啊，不需要重复的。其实呢，你也可能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上这个主日学，该上什么的时候不上什么，不该上什么就上。哎呀，我问一个，我这第三级课，对不起，我问一个零级的问题行不行啊？啊，当然可以，别人也不能对你说什么。但是 ，Did you really take God's grace seriously？Did you take this leading leadership seriously？ 在希伯来书经常说，你要尊重教会的长老，他们为你们所安排的，是为你们的好处，他们要交账的，还记得吗 ？OK， 那你们可以这样跳跳的时候呢，最后就不知道彼此劝勉了，对吧？你那个机会本来在主日学有彼此劝勉，哎，你回家了，我今天有这事儿，明天有那事儿，都比较重要哈。结果呢，安息日放假。然后很快你发现哈，这一天会被其他的事情占据的。你以为说，哎呀，我多出一个星期天。我举个例子吧，咱们上个星期五没有聚会，对不对？为了星期六咱们什么大干一场征战，啊，征战的人还在那儿，不征战的人星期五放假了，星期六还是放假。Oh, I don't know how to say to you, but it's very, very dangerous. 你给自己放假了。身体和灵魂最后都不在造物主和拯救主里得安息的滋润，你时间久了你会做什么呢？你就是走回头不信的路，真的好危险，好危险。这就是作者要警告的对象。什么样的罪不能获得赦免？好，刚刚讲从小的罪说起，咱们先说大罪了。刚刚是小罪，都是从小罪开始做起的哈，现在说大罪了哈，你更要记紧一点哈。这26节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了，跟下面有关联了。我刚刚关联的前面，现在看关联下面。下面一个问题说，怎么样的罪导致我们不能够享受那个一次献上永远有效，耶稣就在十字架上献了那个祭，竟然讲了好几次了。这里提到的故意犯罪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故意犯罪？抵挡上帝，抵挡自己的灵舍，不能够爱人如己，能够施舍的时候不施舍，能够帮别人的时候不帮别人，这就是我们的罪，你知道吗？今天教会的罪是不愿意侍奉上帝和上帝的百姓，知道吗？你们每一个长老执事牧师都有份，但是比这个还可怕的是在下面的，是对福音的弃绝。这个冯英坤牧师博士这样来解读，他说这个什么叫故意犯罪？不是我们软弱，没有参加这个聚会，没有跑去迎新，不是这个，那个不是的，那个太小了。故意犯罪的底线是在29节，从28到29念哈，干犯摩西律法的人，凭两三个人的见证，尚且不得连续而死，况且践踏上帝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血的之血当作平常，又亵慢那施恩的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的加重呢？希伯来书作者是用什么？以轻比重，对不对？这个很明显的，摩西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跟今天这个哪个更重，哪个更轻，很清楚的哈。他突出一个背约新约，就是背离新约的可怕。他先用了一个摩西的例子，说如果一个人违背摩西的律法，比如说他去敬拜其他的假神，亵渎上帝的名，当作平常，动不动就是 swear I swear to the God OK蓄谋杀人，或者说假预言等等这些。所以如果有两三个人这种情况发生，你做见证的时候，这个人是要被什么处以极刑的，就是要被处死的。在旧约，尤其是在这里特到了，因为他引用的这一段经文是这个生命记的，是引诱别人去敬拜假神的， 敬拜假神的。所以摩西的律法说，如果你的眼睛都不可顾惜他，总要叫他死。这是圣经旧约里这样讲的。我们到现在不断讲旧约是影子，如果这个影子都有这么大的分量，那个实体在我们身上的权重应该是 very very heavy， 同意吗？那是真实，耶稣基督是真真实实的死了，为你我死了。如果你把它当作平常，好了，这三种形式都是我接下来要讲的三种形式，在这29节里都是一种重复性的一个持久性的态度，重复性的持久性的。好，第一个，践踏上帝的儿子，这是什么样呢？或者我说这底线，字面的意思是藐视上帝，藐视上帝的儿子，践踏耶稣。还有一个可能性呢，特别是就是说耶稣举过一个比喻，把什么珍珠给狗了，给那个猪了，然后猪就践踏了，他不认识这是珍珠。就像你把福音给了一个人了以后，他拿过来玩一玩踩了，他以外表认耶稣，不按本质认耶稣。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些主啊主啊认我的人，到末后我说我不认识你。所以我的总结是一个 personally don't know God， 就是一个位格性的不认识耶稣基督，是一个位格性的拒绝。一个例子哈，我记得我们教会曾经有一个基督徒，他不是在我们教会信主的，然后前一段时间到泰国去玩了，然后泰国去了佛教徒，佛教有很多的圣殿，我去过泰国选短宣哈，那里真的去了以后也很神圣哈。他现在归信佛教了，他认为佛祖比上帝更加的恩赐，非常的混淆。我希望他将来回来，这是践踏神的儿子，是一个位格性的藐视他。第二个是什么？成圣之约的血当平常，这一节是一个比上面更加可怕了。他不光轻视耶稣，他还轻视耶稣的工作，借着他的宝血立的这个新约，不再认为这个宝血能够洁净了，他用其他的方式来洁净他的问题，他的良心，他的罪。或者说他是在圣餐的时候呢，领受的时候觉得这个不过就是一个牧师给的一个东西，这个吃不吃也没关系，反正吃了以后味道也不太好，或者说吃就吃了，每个人基督徒该吃嘛，就是他已经把它当作平常了，知道吧？他当作平常了。这个经文的可怕之处，他这里用到是将那使他成圣的，本来是以他成圣，而且是过去式，是已经成圣了，这个血曾经使他成圣过，把他分别出来见证基督的。如今呢，他看耶稣基督流过的血跟其他的人流的血大概没什么变化，就是这种情况。这个人，因这些人曾经在教会中，现在可能还在教会中，他们听了道，领受了神的恩典，在教会中见证，但是他们的内心一直没有内化，没有产生得救的信心。这是对耶稣基督宝血的践踏。第三个是亵慢施恩的灵。这段很有意思，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也说类似的话，马太福音12章32节，马可福音3章29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得到赦免。接下来说什么？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人说话干犯的人还可以得赦免，说话干犯圣灵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圣灵是什么？圣灵是赐生命的灵，让你能够复活，让你能够成圣。圣灵的声音非常的微小，他不像耶稣基督做的那种非常宏大的事情，他经常就是微小的却是真实的声音来提醒你。我经常就是用那个 GPS， whenever possible turn left， whenever possible turn left， 然后呢没关系我自己开，就是这样的。圣灵其实都是用温柔的声音听我，哎，我们觉得他好欺负，我们就继续任凭。耶稣接着说道，你们若以为好树和坏树也可以发现他们果子，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看见果子就可以得到知道树是怎么样的。换句话说呢，你如果忽略圣灵在你身上继续的工作，成圣的工作，不停地向着标杆直跑，你觉得你已经不错了，你是一个很危险的人，你是很危险的人。圣灵在我们基督徒的塑造里面，往往不是一个突击型的完成，是一个长跑，是一个循序渐进的。 所以基督徒变成像耶稣的样子，虽然有一些的时候有特殊的，刚信主的时候哦猛吃，对吧？然后过段时间匀速，但大多数时间呢不是那种就是说一下一口吃个胖子的，是一个长距离的跑。所以呢这个 Tim Keller 他这样说，我们要特别来分辨，不光是真果子坏果子，还要分辨假果子。还记得我们在这个查这个加拉太书的那个系列福音的果实里面，我就给你念几个，我觉得他写的很好。他说什么叫恩慈呢？同情心，愿意付出真情而不仅仅是帮忙。反面呢，沉迷于自我，不顾他人的需要和伤害，哎，这个我们知道的。但是假的呢，假象是懦弱，害怕惹到别人生气，或者满足虚荣心做点施舍。我跟你说，正面和反面你都可以注意到，但是这个假的恩慈是很不容易辨明的。正直他说这样的是诚实透明，在不同的境遇下是言行一致的。我们都不能够完美，但是你要查验你哪些不一致的。反面是虚假虚伪，假象是什么呢？不爱真理，有话直说，但是缺乏智慧和爱。而他很有正直感，每次就把人骂得狗血喷头，哈，对吧？你明白这些？信实的定义是什么？有忠诚和勇气，按照原则行事，完全可靠，言出必行。反面是什么呢？酒肉朋友，哎，也是很哥们儿，对不对？也听起来很仗义，听起来都很仗义的。假象呢，是一种没有真理的爱，这种是信实。有的时候是愚忠的，对一些错误的领袖、错误的做法，你还跟着，啊，因为我跟他哥们儿。千万不要这样跟我们这些领袖，我们都会出问题。遇见愚忠的话，他实际上是没法面对冲突的，没有原则的护短，在教会中也有的，因为他是跟我是哥们儿，他跟我是比较谈得来的，我们都是大陆来的，我们都是台湾来的，明白吗？我们经常一块祷告打电话，所以我就爱听他说的话，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人的弱点，这是我们人的弱点。总结来说，这三种背道是一种三重的背叛。第一个，对耶稣基督的位格背叛，他是谁？上帝的儿子，践踏他。要知道希伯来书说他的位格超过天使，超过摩西，超过亚伦，超过麦基洗德，按照他的等次来做祭司的。他对基督的工作背叛，这个大祭司十架代赎的血卯，是以为师父引进门什么成圣靠个人，成圣和称义都要依赖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事情。第三，对圣灵的工作，圣灵是施恩的，如果你对他懈慢，你就做了一件什么事，把耶稣是谁，耶稣做了什么样的大好消息的感动就什么推之在门外，然后呢过得很好，我这基督徒很平安，你问他平安不平安，很平安，圣灵说话吗？啊，没有没有，没听见。所以这是 RTS 退休的教授说的哈，这个 Dr. Kismark 他是这样来把它总结出来。其实一个比一个更糟，你看到吧，对位格的弃绝，对他工作的弃绝，对圣灵现在施恩的灵弃绝，你就跟耶稣无缘了。对不起啊，用那个佛教的话哈，就是明白意思啊，跟他没有约中的缘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底线是什么呢？底线就是福音的核心。有的时候我们找了那个找底线，找一些什么关紧要的，底线是 concrete gospel。 耶稣是谁，他的工作是什么，所以我们接受这个警告的人，我们应该做什么？接受警告的人要做什么？我们听完这两个，认识了谁？认识上帝的愤怒，对不对？义怒，认识了冒犯上帝不能赦免的罪。我们接下来要来看什么？我们需要一个肉心啊！真的，我需要一个肉心，你需要一个肉心。听完这段非常重的话的时候，你一种可能说：“哇，牧师现在要回国了，所以他发一动脾气，然后讲完了就走了啊，也不管我们了。”一个月以后回来，如果你这么看的话呢？你一定是解读错了。我上个星期日子不好过，但是我绝对不是要来发泄。OK， 我们需要一个软的心来回应，就是逃避上帝审判这个警告。你要听进去，我们要做一个抉择。你对你今天的生命状况要有一个察觉，一定要听从敬畏上帝的抉择要做出来。你不要为了眼前的利益，那些不重要的事情耽误了重要的事情。最近一周呢，我们教会正好的读经计划是旧约的先知耶利米书，读的人都有不同的收获。上一周呢，我就简单的分享一下我读经的收获。那段对我有比较大的感触呢，就是以色列人中间可怕的悖逆的倾向，跟我们今天教会不光不一定是我们这个教会，就整体的教会的北美的教会很像的。 他是在这个四十二章，这些军长就是他们要在这个巴比伦呢，要被掳，他们没有被打到巴比伦，还在这个他们原地，但是呢他们想要逃掉，逃到埃及去，因为埃及是大国，所以这个时候呢，当然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了，这个都很谦卑的找到耶利米，他们从老的就是这个约哈南，然后呢百姓从最小的至大的，哦，这是耶利米很重要的经文，从小到大的都来了，问他先知说，求你在上帝面前问我们，我们现在剩的人不多了，你要是亲眼看见上帝指示你当都高我们的路，我们都做。然后耶利米说，好，我已经听见了，我如果听了上帝说什么我都告诉你，毫不隐瞒。他们怎么说呢？绝对的，我们要按照上帝说做，不这么做的话呢，他们就是不是个好歹。你看上帝的话是可以得福的，他们自己说的，这是在四十二章。结果怎么样？十天之后耶利米祷告山祷告回来了，回来说，上帝的话是这样的，你们不要去埃及，虽然你们现在有的意向要去，留在本地，上帝会来保护你们的。因为他们犯了一件事，我就不讲了，就是说他们其实是一个政变哈，所以他们就害怕了。他说不然的话呢，刀剑饥荒瘟疫，就是我刚刚说的现在世界上的人都经历的，要追赶你们到埃及。结果你听这，你猜这些人怎么样？哎呀，悔改吧。不悔改？ Are you out of your mind？ 但这就是以色列，这就是教会的光景。当听完的时候呢，啊，这只是听听而已。你看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的话呢，就说了，然后这个狂傲的人就是这个何沙雅的儿子，然后伊利亚的儿子，这都是祭司啊领袖啊，并一切狂傲的人，从小至大的自贬不出现了。他说，耶利米你说谎，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没有差你到我们中间说这个，你是假先知。你看到这种事情吗？哇，可怕。这是教会，这是教会的情景。结果呢，整个耶利米就说，你们这些都要被掳，包括耶利米说，你们带入埃及到那里都是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你们活着的出来的几乎很少很少。今天上帝在新约里也跟旧约一致的警告我们，上帝无论在旧约和新约是一样的公义，一样的慈爱，他的愤怒只会随着他彰显的越多呢越清楚的彰显出来。他让我们离开我们的有罪的生活方式，所以在启示录里头他就呼吁我们，他从天上声音，这是第十八章四节，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巴比伦出来，一样的，跟耶利米的期待一样的。这不是说你们要离开北京，离开上海，离开奥兰多，要离开这种邪恶的侍奉方式，邪恶的生活方式，得罪上帝的侍奉方式。你们早晨要来敬拜，来祷告，我们的执事们，你们要来祷告，不是在这个时候祷告，是要在半个小时之前祷告，对不对？真的，不然的话这个教会会灭亡的。我们听完了，我们要做抉择。我刚刚讲到这三个方面，我也讲到说落在愤怒上帝人手中，爱德华兹讲到这个讲到的背景是在1741年，他在康州讲到，当时呢英国的这个布道家 George Fairfield 从英国来，点燃了整个的复兴之火，整个新英格兰都燃遍了。但是这个康乃州的这个最邪恶的地方呢，就是约拿丹 Jonathan Edwards 后来普林斯顿的校长，他在那里非常艰难地预备这些教会。然后呢这些牧师们呢就召集了一次特别的敬拜，然后要让这些人能够悔改，就是挂名的基督徒很多，因为第二代第三代都已经习惯了。所以呢这个特别崇拜 Jonathan Edwards 就讲到了，当牧师进场的时候呢，就发现整个教会哈稀稀拉拉，跟我们教会一样，就是没坐满，唱敬拜完的时候人们都出席了，要听愤怒的道了。所以这个约拿丹就开始说了，他没有任何，不像我这样，他就手势也没有，站那里纹丝不动，把右手拄在这个讲台上，左手拿了讲章，他布道的经文《申命记》32章，跟我们今天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用就引用那段经文。他说他们施脚的时候进了，他在讲道的过程中，他说从来没有那样的效果，他不时地被会众中爆发出的大喊大叫的声音，那一群一群的男男女女站起来在地板上打滚，他们哭叫地说，我们灭亡了，我们要死了。有些人抓住教会的栏杆， 显然那一刻他们感到约拿丹刚刚我念的经文正在滑跌，如果不是上帝抓住他们扶持他们，他们就要灭向地狱，比滑梯比迪士尼的滑梯还快，整个的屋子震天，哭着感到自己是在世上中的，开始呼吁上帝你怜悯我们，我们不要轻待你的福音。整个这一夜这个城凌如大地，说上帝来审判了，每一个房子都在听到人们的呼求，求神拯救他们，愿上帝拯救他们的百姓，拯救 OCECC 所有听到的人。阿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施恩，不是我们能够说什么，但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中间来运行，好让我们真明白你儿子在十字架上的宝血，他来到我们中间的美意，圣灵就在我们中间工作，把预备人所说的东西合乎你旨意的就 seal 灌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里，好让我们产生实质性的改变，从里向外翻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